配乐就行。不要不要配。好，今天其实是过年啊，大家还是我觉得轻松一点，我们聊聊怎么样过年是吧。我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人，所以其实我是如果不是我的先生，我是绝不会来美国的。因为我觉得我喜欢中国的文字，喜欢中国的文化，喜欢所有中国的东西。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有一个活动，你们是今天晚上，我们是昨天晚上。我们教会的牧师呢是个东北人，所以东北人非常想念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这里有没有东北人？有东北人。东北人特别想念杀猪菜。对上海人来说，那个简直太恐怖了，杀了一头猪，是头公猪，特别肥。然后教会的弟兄们从下午大概两点多钟就开始烧，然后晚上大概200多号人吃杀猪菜。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对过年都会有一个记忆，那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不同。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就是什么是过年，什么是春节。相信在座的现在坐的好像都是中国人哦，应该都明白对吧。那我想问你们，过年和春节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不同？过年和春节，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早就蕴藏着上帝很多的就是启示。我们说上帝的启示，它蕴藏在所有他所创造的人和这些大自然中间。就像罗马书里面说，神的永能与神性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因此它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藏着。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人就是我们的土话叫过年，但是在好像比较书面的这个节日叫春节，因为是立春。其实过年和春节，这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其实和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一样的。过年那个年就是一个怪兽对吧，都知道吧。啊，那可以，我想应该知道，是个中国人你不知道过年咋回事怎么行。所以要普及中国文化。年是一个怪兽，过年的意思呢就是要打跑这个怪兽，所以要过年。那么春节立春就是打跑了这个怪兽以后，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立春，就是万物更新，所以它是两面。那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非常讲究几件事情，我要考一考大家。你记得过年要有哪几件事要做的？放鞭炮、吃饺子，啊，贴对联，还有吗？发红包，还有吗？守岁，还有没有？有个很重要的，如果农村来的会更知道，啊，卖头猪。哦，拜祖宗。在拜祖宗之前呢，哎呀，除旧，你们都忘记一件大事，中国过年最大的事情，祭灶神。你说你不祭灶神，其他腊月24就要祭灶神，对不对？饺子那是东北人吃，上海人不吃饺子。但是我们有几件事是不管是东西南北都做的。我们要灶神对吧，祭灶神。那么我们有除尘啊，要洗个澡对吧。以前家里没有澡洗，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还要跟爸妈去澡堂子。有没有去过澡堂子的人举下手。可以可以，年龄就在这了。要去澡堂子洗个澡。 然后说要理发，对吧？要在年前要把头发理了。其实他整个，你仔细想一下，中国过年的文化，就是一套整个中国人对这一位明明可知却不完全认识的上帝对他的认识，对救赎的认识。我们来看为什么。首先，腊月二十四是要送灶神，就是你一年了，对吧？而且中国人有个理念，你所有干的坏事和好事吧，灶神都知道，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知道吗，你如果到中国的这个中部地区，你会发现所有的文化都是围绕厨房的，围绕那个就是那个灶台，火炕。我去贵州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在客厅是一个，不是围绕电视机，是围绕一个火炕，然后烧东西吃。大家也讲，小的时候我们都有煤炉，是吧？在煤炉上炕个山芋啊，然后蒸馒头啊，都是围绕这个。所以中国文化其实是比较围绕吃的，表面上看是围绕吃，同时因为围绕吃，也就是围绕一个亲情。所以现在我们回去，我们昨天詹姆士很悲哀的说，今年他的爸爸妈妈都去年2017年爸爸妈妈都过世了，然后他就感觉他也没能回去，也觉得好像没有家了。其实我今天我跟现在在讲，如果我的父母走了，那我回南京就不觉得是过年了。如果弟兄姊妹很好啊，就是跟你的妹妹或者哥哥很好，但一般离开那么多年也不会那么亲近，好像父母不在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过年气氛。所以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非常重视这个关系。因此腊月二十四送完灶神以后呢，就是把这个灶神送上去，去向这个天来汇报我们干的事情，我们叫天地。所以上帝这个词啊，是源自于中国文化里面的天地，就是用了那个词亚伟，用了那个词。那他去报告，但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趣闻，我今天也科普一下。25号你知道要吃什么吗？腊月25号中国文化里面，哎，不是腊八粥，那隔很远。腊月25号要吃豆腐，哎，而且是那种就是磨的那个比较粗的豆腐。什么原因呢？他就是说24号这个灶神被送到天上去报告了，然后这个天帝呢，他就会下到凡间来看看他报告的准确不准确。所以呢，我们就要吃豆腐表示我们很清贫。所以先把老天爷糊弄过去以后呢，我们大年三十再开始大吃。所以杀猪一般都是要25号以后才能杀，所以要先把天哄了。所以你看这个文化在今天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人怎么样，最聪明最了不起的人就是能把能躲避律法而不是不犯法。不犯法的是傻子，对吧？犯了被抓的是呆子。常犯常在河边走的我们说是坏人，那最聪明的人呢，偶尔犯法但没被抓住。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总犯法总没被抓住，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但又心怀嫉妒。这就是中国文化，所以我们说叫厚黑学。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有这种观点，就是我只要把这个贴满了。所以我们送灶神的时候祭灶要放一些东西，你们有没有祭过灶的？就在这个灶台上要放一些东西，放什么？他有一个我小时候很爱吃的，哎，说对了，麦芽糖。那我想问这位弟兄，麦芽糖是干嘛的？哎，对了，把那个这个就是灶王爷啊，嘴给粘住，粘住上去就不能说话。在南方还有一个办法，不用麦芽糖，有没有人知道用什么？用酒酿。把酒酿抹在这个灶上，我们叫醉司令，就把灶王爷给喝醉了，他上去也不能说什么了。 所以其实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中国人其实心中，其实不光中国人，这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尤其你追溯到他比较远古的文化里面，都是头上三尺有神明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我们说无神论者。经常有人说，哎，我是无神论者，哎呀，我想你也太高抬自己了。你知道无神论者不容易当的，无神论者也就是说你要坚强到一个程度，你不相信所有的报应，而且你没有任何的善恶标准，对不对？我们谁能做到？而且你要在任何的苦难的时候，你都不会叫天，都不会埋怨，你都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无神嘛，那就是轮到你的就该的，这叫无神论者。所以严格意义上我们都不是无神论者。而且人心在人的内心中，每一个人的内心中，每一种文化最深的地方，它都是有神的，而且都是相信这位神公平，而且不仅公平还有怜悯。所以人会哭喊老天，因为你心中本能的觉得这个老天用眼泪是能感动他的，而且呢还能骗一下他，而且最好呢不要让他知道。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像不像是对我们的父亲？我从小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女孩，就你们现在看见我还有点淑女范，对吧？其实我从小就是个野孩子，就特别调皮。当然这个原因是我三岁就被送去学武，那武术没有武术没有弄到太好，但打打小朋友是绰绰有余，所以就是非常的调皮。那我父亲就非常生气，就经常要责罚我。所以我跟我爸的关系就是老鼠和猫的关系，他就想尽办法抓住我，我想尽办法逃掉他，我们就这样的关系。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类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对待这个玉皇大帝，所谓玉皇大帝，其实我们叫他玉皇大帝，或者我们叫他天地，像甚至周朝的时候就称他为上帝，就孔子说克己复礼嘛，就是复周礼，周礼的时候就叫他上帝。我们对待这位上帝其实并不是像孔子说的他敬鬼神而远之，孔子那样说的原因，他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他觉得大道已逝，所以他对这位赐生命的上帝揣摩不清楚了，他就觉得我们不要怪力乱神，不可拜偶像。其实孔子是不拜偶像的，但是真正他复周礼，周礼的时候就是上帝。这位上帝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是把他当成一个爸爸的，你会发现，对不对？你是把他当成爸爸，所以你才会哭求啊，哭喊啊，渴望上天有公平啊。如果你把他当成一个总统或者总书记，你肯定不会干这事，你就不会哭求他。刚才你们那个浪子归家，你说这个浪子他回去，这个爸爸是因为是他的爸爸，如果这个爸爸就是有60亿的总经理，是他的一个员工，会不会回去求他？不会。所以当我们可以来求一个人的时候，是我们心中有一种安全感，心中有一种幸福，知道我是属于他的，而且无论我好坏他都爱我，所以才会回去。这个就是家的魅力，这个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过年的魅力。因为我们现在不再想着过年吃点好的，平常顿顿吃好的，对吧？吃肉不稀奇，买件新衣服也不稀奇。为什么你想过年？为什么你想回家？因为在你的心中，无论是否事实上是这样，但在你的心中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是那个家是完全的接纳你，这个家是完全的爱你，这个家是有一个爸爸，即便看你很看不惯，他还是知道你是他的孩儿。 你知道这个世界最缺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今天最缺的就是完全接纳自己的人。今天中午我们俩跟我们的侄女吃饭，我们侄女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那我给她，然后我们张俊开玩笑说，哎，你阿姨人生导师，给好多人做人生导师，现在给你做一下，你跟她讲讲。我跟她讲的唯一的话，我就说你要在上帝面前明白自己生命的价值，你明白了这个价值以后，你就不需要跟别人比，无所谓成绩比别人好还是坏，也无所谓长得比别人好看还是不好看，成功还是不成功。当你不跟别人比，只从上天领受自己生命的价值，享受生命中所有遇到的人事物，那么你就是不败之地，你是最强的强者。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接纳你的。我们将完全的接纳寄托在我们的家。其实我仔细回忆，我爸妈能完全接纳我吗？我妈还可以，因为妈吧，就是说基本上你怎么样她都觉得好。我爸就不行，我爸从头到尾的看我就是不够好。啊，现在他得了那个就是记不住了。他以前记住的时候，那他第一次上我们家，我爸就恨不得就把我从小到大干的坏事都要讲一遍，而且每次见每次讲一遍，是吧？弄得我老公对我的所有坏事都很清楚。哎，我就有时候问我爸，我说你干嘛要这样都说一遍？他说那还是要诚实，意思就不要让人家上当受骗了。哎呀，其实我内心在想啊，为什么我们一个人活着，就有的要被看为好，有的看为坏？哦，我聪明就是好，成绩考得不好就是坏，我跟人不善交往就是坏，然后我能够安静自己看书就是好。其实不应该是有好和坏之分。你要知道，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你的性格、你的环境，它都是好的，神都看为好。一个外向的人，你的外向带来欢乐是好，你的外向有的时候会跟人有冲撞，神也不看为坏。只有当你伤害你自己、伤害别人的时候才是坏。但我们在人生中就是随从这个潮流，一会儿觉得自己这个不好那个好，然后在自己好的方面就瞧不上别人不好的，在自己不好的方面就自卑。因此我想，过年我们要的是什么？过年要的就是回到一个完全接纳我们的地方，回到一个完全接纳我们的怀抱里，回到一个我不需要给灶王爷吃麦芽糖，也不需要用酒把他喝醉了，他随便去跟我天上的爸爸说什么，我爸爸早就知道，他早就知道，他早就爱我，而且他的爱永不改变。阿们。那春节第二件事就是洗澡，对吧？要除尘，除自己的尘，也要除屋子里面的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很难信耶稣的原因是我不愿意认罪。我不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罪多了去了，我不愿意认。我看圣经看了十年，哎，刚才我听到有一个说他是这个教会的老慕道友啊，我是众多教会的老慕道友。就是因为最开始是天主教会，在那个时候我才20来岁，他们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他们找到我，希望我写耶稣传，然后呢先得把我传成教徒，对吧？哎呀，那可困难了，最终也没传成。我其实很想信，当时想信是为了拿那笔钱，我读书嘛需要钱。信不成的原因，我发现我是很怕认错的人。 我是很怕向别人承认我真实的内心的人。你知道爱中全无惧怕，我们中国人那么怕认错，中国的男人们那么怕认错，是因为我们不在一个爱的环境中。我经常辅导弟兄姊妹，姊妹经常跟我说，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就是坑死不认错。我说他不认错关键在你，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给他一个全然的安全，爱的安全，爱中就除去了惧怕。所以当我们会要把家里除尘搞干净才能过年，我们要把自己洗干净才穿新衣服。所以当我们要接受一个信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已经接受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说每一天基督徒都是新造的生命，这不是枉然说的，你一定要把自己敢于怎么样，敢于认你的罪，在上帝面前敢于认你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他必洗你白如雪。刚才我在想，我在看这个有的人，我今天看你们的节目，突然有个感慨，让教授们演节目真的挺为难你们的。然后三句半的那半句吧，总是太严肃了。刚才我在看你们这个演出啊，那位演那个浪子的，那个浪子他走到爸旁边，要跟他讲话，不好意思。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很多浪子是走不到爸身边的。当他败坏光所有的家产以后，第一，他很难回去认这个罪；第二，他爸很难像这个爸这样马上拥抱他，很难像圣经里面这个父亲一样远远的望着马上拥抱，这个爸总要说几句。我每次要向我爸认罪的时候，或者说要回头跟他和好的时候，他保证要说几句，然后这几句一定把我说的炸毛再走。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接受信仰那么难，最后那一关好像就软不下来？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就发现，每次你软下来的时候，没有得到全然的一个大的拥抱。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既然都知道要除尘迎新，所以这就是过年的两面。还有我们讲到要贴对联，你知道在印第安文化里面也是要把动物的血抹在门楣上。那在圣经里面，我是做旧约研究的，旧约里面当然大家众所周知，也是让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然后逾越节的时候，那个灭门的那个天使，就杀长子的天使，就会从这种抹了血的这个门上越过去，越过你们家，叫逾越嘛，逾越节。所以这个文化其实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不陌生，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献祭这一说，都是要用祭物，只有生命能够代替生命。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祭灶神砍个猪脑袋，对吧，猪头放的。那在犹太文化里面它有杀牛的杀羊的，但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也不杀猪，也是杀牛和羊。所以如果你追踪这些文化，因为我硕士时候导师是美国那个 Stephen Collins， 他是专门做圣经考古研究的，旧约考古研究，他发现了索多玛古城。那他做考古研究的时候，他就讲，其实为什么这个人类文化就早期的记录那么像，其实它来源于一只，你去看所有的文化，你里面都有一个用生命替代生命，用血能够遮盖罪，都是这样的，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用春联，但今天为什么春联渐渐的改变了？有没有人想过我们的春联今天改变了什么方面？春联红字越来越少，金字越来越多。 对吗？所以人越来越离开了对用红字来辟邪这一个就是过年的理念，而进入一种依靠金钱光耀门楣的理念。所以我们越来越离开了生命本能中对这个生命是如何相代替的生命里面的意义，对这个的思考，越来越用金色招牌来做。还有我们都今天是一个祝福，我们都讲福，中国是不是有个文字，这个福字要怎么样挂怎么样道的，这个福道过来，这个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知道吗？最古老的文化没有，福就是福。但是当中国文化渐渐进入有一个福字写到了，他们说哎，到你们家，哎，你们家福到了，然后你就很高兴，然后大家都写福到了。你有没有思考过或者研究过为什么这样的情景代表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在走向什么方向吗？本来这个福是一个祭祀的这一半，然后一口加田，人田和祭司合成一个福气，就我们有福气就有人有口能吃，然后好好种田，然后有祭司，这是我们的福气。但是当文化中这个福要到了，哎，人家说福到了，这其实代表中国文化渐渐从一个就是君子的自足文化，就我自己一个自足，到依靠他人。我们的文化越来越依靠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别人说福到了你就觉得福到了，别人如果不说福到了你就觉得福没到。延伸到今天就是别人说你们家哎呀有儿有女好，或者说你们家哎你老公这个工作好，然后你就看中国的女人们嫁人是有时代论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女人嫁因为我是写小说的嘛，写长篇小说，写长篇小说肯定要研究各个时代女的喜欢嫁什么人嘛，对吧？从女的嫁什么人上，你就能看到这个时代大家推崇什么人。我妈他们在早以前，我大姨妈就解放前是要嫁什么小 K 啊，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什么的，然后呢，到了后面就是要嫁南下干部军人，再以后就我爸妈他们那一代要嫁工程师，再以后就是工农兵最吃香，再以后是大学生最吃香。幸亏你早点娶我，现在就不吃香了大学生。后来就是要有钱的吃香。你看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女性嫁人也是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其实也正说明中国文化越来越在乎外人文化对你的影响，越来越离开你的本心。今天我们的春节也是越来越在乎外在，在乎外在到最后就是生命中失去了那种喜乐。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想念小时候过年吗？小时候过年很简单，是你生命本能的喜欢，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穿个新衣服，然后出去互相就是问好，然后给个红包，这都属于生命本能的。但今天过年不是，今天过年你不是邻居串门，你要串对你有用的门，对吧？他们说初一都是串什么门呢？初一都是拜去领导干部家或者什么主要的人物家，然后大年三十之前呢是一个团拜，小年夜一般是，然后他都有很多讲究。然后连同学聚餐、同学会都是要拉关系。所以越来越使我们的春节离开我们的本心，或者说外面订一桌菜来吃啊， 我以前最盼望到婆婆家过年，因为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先生整天就跟我讲他们家几号开始什么打年糕啦，哪天又开始砸翻饺子啦，就讲了很多，最后等我嫁过去啥都没有。因为嫁过去以后，他妈他们就到上海哥哥家住了，然后就是再以后他妈还做点菜，再以后呢就连菜也不做了，都是外面有钱了嘛，然后就是订菜。所以我现在觉得过年根本就没意思，因为你平常回去妈也做那么多菜。所以你会发现年味跟我们人生的味道是一样的，你每天的日子是由心发出的喜悦，这个喜悦就是你在天父的怀里，在全然的接纳里面，并且你敢于认自己的罪，也知道必定这个罪被洗干净，明天是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人。如果你有这种喜悦，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单独一个人，还是跟家里人在一起，你生命里面那种喜悦就会散发出来。但是如果你渐渐的就失去了你跟天的关系，而你只有你跟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你里面的喜悦你会发现它就渐渐的枯竭。我想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今天过年，什么是年？我们说是个怪兽，那个怪兽在哪里？怪兽就在我们里面。那个怪兽就是他不让我们喜悦，他要吞噬我们的真心，让我们生活在一种所谓的文化里面，其实是生活在一种厚黑学的人际关系里面，生活在一种失去人味的文化里面。所以只有把心中这个年打掉，你才有可能立春全然的更新。所以我一直说基督教信仰，至少我发现我信来信去觉得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化，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套道理，甚至也不是一个什么做人的道理。基督教信仰就是让你可以回归本心，回归你起初被造的那份喜乐，那份平安，那份里面的满足，那一份不依靠外人外界给予你的回应，那一份尊荣，而这个尊荣是不受到这个外界评论的。其实我就发现这个正是孔子讲君子为人，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君子谁都当不了，小人多君子少，我也只能成小人，最多比小人稍微好一点。其实在孔子的论语里面，小人并不是很坏的人，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特别小人，是跟君子相比的，也就是说除了君子基本上都是小人，是这个意思。和今天一样，有的时候我 很喜欢论语啊，我就发现其实基督教里面除了那一位没有罪的耶稣，我们都是小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是罪人就没有办法让自己里面生出那份荣耀的喜乐。所以只有这一位神，他能让我们生出那份荣耀的喜乐，这一位神可以让教授们虽然不好笑也上台，希望让大家开心。只有这一位神可以让一个人无论自己歌唱的好坏，但是能放声的敬拜歌唱。只有这一位神可以让你不在乎自己今天是怎样的境况，却知道明天是谁掌管，明天我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一份信仰是一种喜乐，也是力量。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就经常发现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多的地方都藏着上帝，都藏着他的启示给我们，但我们看不见。当我们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或者让他的灵到了我们里面来， 再回头看我们的文化，再回头看很多的东西，才发现那是祝福，那是好像在提醒你。而我在想，今天我们过年，其实现在已经立春了，对吧？我们是大年初二吧？今天年初二，已经立春了，一年又一年，每年都立春，每年你都立个新志向，有用吗？那个志向是没有用的，励志。我现在基本上不再写什么新年计划，因为我发现在微信上写新年计划的人，你不相信你比较注意谁，你就把谁的新年计划给当下来，然后你看看他今年干没干，肯定干不成。但是你一年那个新年计划没用，但你每一天励志是有用的。我发觉每一年励志没用，每一天励志有用。每一天早晨决心今天以 positive 的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每一天决定今天我遇到的人一定要见到谁我都是微笑的，至少微笑五个人，把微笑送给五个人。今天我要给一个人打电话，心里想到的他，或者他有什么困难安慰他，或者就是孤独的人跟他聊两句。我每一天励志，我今天要给老公一个微笑，一个 hug， 然后或者为他做一道他喜欢的菜，或者再不行，每一天下定决心，今天我一定不出口伤人，出门不伤别人，在家不伤配偶，不伤孩子，这样的励志是有用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年立个志，更不是一生今天决志就好了，而是每一天愿意你生命中的喜乐在你里面满溢出来，也愿意将这份喜乐，将这份尊荣给别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可以立存。阿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还有很多人还可能中间有些人还不认识耶稣。你如果想把这位神搞清楚，第一不容易搞清楚。我搞了十年，我不算很笨的人，但我发现我后来我觉得搞得挺清楚的了。我读了神学院，发现我以前研究的这个圣经其实都还研究的对的，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信耶稣，是因为我觉得我弄清楚了他也对我没用。因为我把这个神弄清楚，我把圣经搞得很清楚，然后 我为什么别人最后没法向我传福音呢？因为我圣经比基督徒还熟，但是没有用，我不信他。那当你不信他的时候，圣灵就不在你里面动工的时候，就跟我们今天春节来立一个新年计划是一样的。当你没有那个宝血在你身上，就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身上来洁净你的话，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也后悔，我们也盼望更好，就跟洗澡一样，每天都洗，每天都脏。但是当我信了这位神，当我决心自己服下来，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他，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它开始在我里面成为活水的泉源，开始涌动起来，而不是一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很后悔，我整整在外面研究了十年圣经，为什么今天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福音，分享见证？因为我在外面研究了十年，就像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研究了十年，他从来没到中国去，他研究水饺，他研究麻婆豆腐，他从来没有吃一口，没有去包。你再研究食品，你家不吃你还是饿死，对吧？所以我盼望今天在春节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这一路走来何等渴望一个天父，他拥抱你是没有什么原因的， 他拥抱你就因为你是他的孩子，渴望像一个浪子一样，无论你在外面成功还是失败，但你那颗流浪的心都愿意千里迢迢的回家。如果你有这种愿望，今天是最好的日子来接受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啊、哦！这首歌其实我们就清唱，也不用配乐，大家很多人都会唱。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歌是小敏，一个河南的一个小姊妹写的。她没有很高的文化，她初中毕业，我还见过她，也认识。我也不觉得你说她词写的多么华美，不算什么。也不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诗人仍然很喜欢他的歌？因为那个歌很简单，却很真实。是主，你是我知心的朋友。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是知你心的？又有几个是在人生的旅程中一路搀拉你的？如果你愿意，你的一生有这样一位搀拉你，知你的心，拥抱你，给你全然的拥抱，全然的接纳。我们一起来轻轻唱这首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会唱的可以拿话筒跟我一起唱。我其实没有准备，刚才只是想到这个。我们也有歌词吗？没有歌词，就这样。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拿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鸟住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有鸟住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是的，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都不满意，我们都不爱自己，但是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以至于让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在外面流浪，我们拼尽所有的才华和能力，拼尽所有上天给我们的天赋，我们仍然真是如猪一般在地上迷失。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在孤独中的，没有人真知道我们， 我们要用虚假的面具和伪装来赢得别人的尊重。而你赐给我们的荣耀的生命，却沉睡在我们的罪底下。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里面其实并没有骄傲，你知道所有的骄傲都是因为心中的惧怕，心中的不安全感，心中的忐忑。但既爱既完全，就除掉惧怕。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渴望回家，渴望回到父的怀中。今天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今天你愿意在这个时候你对他说，天父，我愿意回你的家，我愿意让我的生命重新焕发你起初造生命的荣耀。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向你的神举起手来。如果你愿意，他今天就得着你。今天就是真正你回家的日子。无论你过去是怎样的，今天他在这里呼喊你，你愿不愿意回家？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完全的拥抱，也使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拥抱别人，拥抱生命和世界？如果你愿意，你想举一下手，我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个全新的生命？你心中的感动不要抹杀，就像当你要想回家的时候就回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你在外流浪，你可以回到他面前得着这个恩典。如果你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最后再问一次，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些人心中是有感动的，是愿意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回到天父的怀里。因为你知道，只有这位给你生命的神才真知道你，只有这位给你生命的神他才愿意全然的拥抱你。不要消灭这个感动，如果你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但你心中愿意，你跟我一起祷告。如果你虽然是基督徒，但你没有真正的将自己的生命来回到父的怀里去享受他的恩典，我们也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今天愿意回到你的怀中，回到神的家中。我愿意认自己的罪，让你洗我白如雪。我愿意你祝福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有爱能够流溢出来。我愿意你成为我的救主，住在我的里面，让我一生能够跟随你，让我一生能够行在你的道中，让我能够成为你爱的管道，能够去爱人，并且也爱自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交还给